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从不同的角度聊一聊一个，刚刚来到西雅图不久的人，他在他的眼里呢，咱们西雅图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嘉宾璇，你好，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您好丽华，我名字叫张璇，然后我是前两年从达拉斯搬来西雅图的，然后我是来美国读我的本科学校，然后当时呢我是就是在中部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在密苏里州，然后上完我的本科之后，然后我就到了达拉斯，然后我在达拉斯就是读了研究生，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拿到了工作上就是公司帮忙办了绿卡，然后拿到绿卡之后呢，我就是搬来了西雅图这边，然后就感觉到就是从中部搬来西雅图，确实就是感受到很多不同文化，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有意思的朋友，我感觉就是自己特别开心可以就是做这个决定搬过来。
那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脑海里面冒出了两个词哈，或者两个场景，一个呢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常常会想起这部电影来叫西雅图无眠那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尤其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这是一部老影片了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的影片正好就是西雅图无眠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而我当时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旅途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呢，正好也是从纽约你还记得去过纽约那个帝国大厦了哈，我正好也是去了那里，然后又到了到了西雅图，所以当时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因为它常青嘛，这里的气候而且比较湿润尤其对我来说，一个从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来的人呢，我觉得这里的氧气好多好多真是当时就多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属于西雅图无眠的那种，就根本不会犯困好像精力非常充沛的。那么但是我同时呢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词这是其实也不是词，是一个人的名字，白居易我经常会用他的名字来描述一个状态，就是白居易啊，其实白居不易尤其对咱们这个从千里迢迢的从中国飞到美国来要依靠自己很多时候呢真的是白居不易刚才你说的说你这个生活的这个过程是感觉就是云淡风轻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这个生活的里面的一些好像是挫折啊之类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也是经历了，因为不管是谁从一个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这样一个为自己设置好的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突然飞到了一个异乡一切要靠自己去打拼，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助，语言是陌生语言是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也是感觉到不是那么流畅的哈那文化习惯啊各方面生活习惯那也是不一样的，肯定是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或者冲突那你从中国到达拉斯，达拉斯到西雅图这个过程一定也是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这个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当然可以。对，我当时就是来美国这边读本科的时候去到的学校，然后 包括就是父母送我去坐飞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特别担心我的，因为我从小一直都是就是在自己待着的城市上学，然后之前并没有离开过家，然后所以当我跟父母就是表达我想到美国这边来读书的时候，他们支持之余，其实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放心不下，而且在就是我父母他们没有就是来到美国之前，他们在他们印象当中，美国就可能更多他们想象中就是可能是就是警匪片里面一些像芝加哥犯罪片里面就是比较酒醉惊魂的那种异国的那种形象，所以他们其实还就是既担心我的安全，又担心我可能会误入歧途，或者是有什么危险，或者是学坏这种可能性。然后，等我到了这边之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美国，是有繁华的一面，但是确实就是可能，大家把它想象的就是，跟它实际的也并不一样。像我在中部的时候，其实生活是就是非常平淡的，我们可能就是平时的，业余生活是钓钓鱼啊，然后去农场里面摘摘果子啊这种，然后就是本科的时候一直就是学习啊，然后就是平时课余之间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到了我搬到 Dallas 读研究生之后呢，就是要考虑一些工作的事情，所以我感觉我从国内离开的时候，我确实是一个就是五指不沾阳春水，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小女孩。但是自从到了美国之后，就是也学会自己做饭，自己处理一切，就是租房啊、买家具啊，然后生活、学习各个方面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父母的身边离开之后，确实，经历了比较多需要自立的事情，可能之前没有想过父母就是为我们处理了那么多事情，我们就只需要好好学习，然后等到自己到这边之后，才知道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是就是那么顺利，只是就是有别人帮你已经做好了，我们相当于就是一直在爸爸妈妈或者是亲人朋友的羽翼下面被保护得很好，但是，过来之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更好的提高了我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包括待人处事，还有处理就是紧急事情的能力，然后在这边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像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可能就是由父母帮助下，就是找一找工作，或者是多认识一些人，其实就是更加需要你自己去，就是走出去，去认识别人，然后争取自己想要的工作，然后就是更多的去学习这自己需要的技能。然后作为一个华人在美国，首先面临的就是身份问题嘛。然后毕业了之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移民的这种身份，然后需要找公司给我们抽签，然后办 H1B，然后进一步办绿卡，这些都是需要，不仅是你工作上面你可以就是说做到比当地人更加好，而且你的就是跟人沟通和就是跟公司同事的相处上面，你也需要就是说突破自己，然后去争取这些机会。然后像丽华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在这边拿到身份，就是确实对我们来讲会有些限制，就是你可能不是所有工作你都可以随便选择，你可能需要去做就是市场需要你做的工作，然后就是要比其他人更付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得到这个留在这边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来到这边，然后在这边奋斗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就是都是有自己 就是有趣的，但也有很多心酸的，就是一些故事。然后刚才丽华老师说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诗是那个你想到了西雅图未眠夜，然后这个我就，这个是我爸爸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然后。我当时在达拉斯的时候，就是我邀请他们来美国玩，然后我爸爸过来之后，然后他就觉得，哦，达拉斯，很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西雅图，因为我看了《西雅图未眠夜》，然后我家乡是大连的，所以我爸爸其实是就是对有海的城市，他特别就是有一种。就喜爱之情，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要是就是去一个城市，他喜欢像西雅图啊，像波士顿啊，像圣地亚哥这种有海的城市，然后我就其实一直我在达拉斯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然后所以等到我就是拿到绿卡，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去的公司的时候，然后我就是首先就先想到了西雅图，因为我觉得西雅图的无论是气候还是就是这边的各种山水啊，都让我想到家乡，我觉得特别亲切，所以也是这是一个我就是决定来西雅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然后我也很期待明年可以让他们过来，然后来看一看这边，看看他们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喜欢。
我想也是。你看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咱们西雅图和大连，如果从地理方位上来说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太平洋，咱们是在，或者说你的父母实际上是在太平洋的西岸，美国的西雅图呢是太平洋的东岸。但是从文化体系上来说，这个中国的文化属于东方文化，美国也属于西方的阵营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有的时候你无法去说，白的一定是白的，黑的一定是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文化跟地理这个区域不一定是真的是那么就是好像一加一一定等于二的。那我想听听你第一次到美国在美国生活的这种整个经历里面你所感受过的东西。那么如果把你的经历当做一个建议的话，你会对将来或者正在考虑要来到美国读书，甚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找工作的女生，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从决定来这边，然后到在这边现在也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就大家一直都讲美国是一个就是很自由的国度，你有很多就是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的机会，然后。在这边可能也没有，就是说非常多的限制，特别是就是对于一个女生想要是自己未来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是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感觉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更多的思考，就是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一路走过来，我现在年龄不小了，我还没有结婚，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还在国内的时候，我可能会被更多的问到一些，就是说，就是可能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组成家庭，什么时候要小孩这样子的问题。我感觉在美国这边，我可能被更多问到的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对未来就是几年，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被问到更多这样子的，就是关于成长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很自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到西雅图之后呢，我发现呢，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就是有一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是工程师， 有可能是就是项目管理者，有可能是就是管理一个部门，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各行各业的事情。但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就是喜欢做的、热爱的一个爱好。我看到很多就是工作上非常努力的人，我可能就是在我心里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这边大家都能非常好的坚持自己的爱好。像丽华老师她，我们是一个公司的，然后她已经在公司这么优秀的情况下，还就是坚持自己的爱好去做这个访谈节目，然后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其实就是被这些，就是这些各种我身边的优秀的女生，我觉得我一直被她们就是激励着，觉得自己就是不管是在各方面，我其实都是可以就是追寻自己的梦想。就是你在这边，你是可以就是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还是在你的爱好上面，你都可以是一个领导者。
那你刚才有谈到了一个关于您的这个婚姻状态的情况，那您会感觉到，在美国的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对现在的这个状态会感觉到很舒适吗？还是也会像在国内的那种环境里面，也会有一些恐慌，觉得，哎，我怎么这个时候还，我的同学，可能我的朋友，我的发小们，可能都当妈妈了，我还是一个单身的状态。你会感觉到恐慌吗？
我其实在我没有到30岁之前，我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急迫感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事业呀，也是比较刚起步，然后还在就是等绿卡。然后就是对未来会感觉比较迷茫，然后也会有一个感觉30岁好像过了这个时间点就不一样了。然后正好是我的一些同学啊，然后还有身边的人都已经就是结婚有了小孩子，然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跟我过去的一些圈子，我现在有一点难融入到他们当中，因为就是他们的话题和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能就是变不一样了。然后，但是就是其实经过了30岁那个生日之后，我其实突然发现，我原来就是30岁之前前2年担心的各种事情、焦虑的各种事情，我突然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影响我了，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映社区，电话4254407587。
对自己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可能是来自于你家里的人，或者是像我家里人对我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但是你就是潜移默化当中看到别人是一个生活的样子，你就是会潜移默化当中给自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压力，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样子应该是对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就是时间线，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每个人的时间线都是一样的，就是并不是说早结婚或者是晚结婚，或者是你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就是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就是是一个特定的轨迹，而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不一样，未来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才让我们就是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就是所以才让我们就是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其实现在觉得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我很满意，就是一定是有原因我才没有就是迈入一个特定的生活阶段，然后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我还有一些就是想要自己探索自己喜欢什么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走，不用太担心，就是一切之后就会水到渠成的。
你刚才说讲述这个状态的还有这个心理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时候，我本来突然想出了一个问题但是当你的这个回答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你已经把我的这个问题提前回答了，但是我还是想把它说出来因为像你这样的应该说这样的女性来到美国以后，然后又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读书研究生出来找工作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或者说一个女性的这种样子。那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父母，包括你可能将来也将来会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通常你刚才说到，其实到底这个时间线是别人给你定的还是自己定的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无形中我们认为我们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不做好像就有一些奇怪，好像是我落伍了。这个时间线虽然是别人的，但是你会把它变成自己的时间线，就会着急和焦虑那我想现在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些大环境它也在悄悄的在变化，也就是说
是
年轻的这一代他们不再按照父母的时间线去生活了但是呢，我可以看得到从我自己走过的这个经历来说，还是在国内呢，如果你选择了晚结婚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相对咱们在美国的话其实可能是你自我选择的这个成分会多一些。但咱们在美国的话，因为来到这里，如果从婚姻的状态去选择的话你的这个 future 就太多了，有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冲突，你可能会倾向于某种文化背景的异性这就使你的这个范围肯定就会减少了，比在国内还要减少，在陌生的城市缺少朋友缺少亲戚的一个介绍，这个 networking 也让你无形中的这个可选择的范围也变少了，也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婚姻的这个状态下，有的时候是主动选择的，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被动的选择。那我想你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我 我只能去做一些假设和猜测，可能你的可以选择或者说这个范围会稍微不一定哈，任何地方都存在它的局限性，但是可能会要好一点也许你就留在国内的话，你可能也早就像你的朋友同学一样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自己也能够清楚的看到女性包括咱们的男同胞呢，来到美国以后从婚姻的选择上确实变窄了。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真的有没有一丝的这种后悔？我知道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算有后悔，你也得路就在脚下，你得继续往前走，或者说继续在那个新的一个方向上开拓一条路。但是你在潜意识里面会不会觉得这个路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风险，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局限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经常在讲，就是生活中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相信缘分的人。我在就是从来美国开始，我其实刚来的时候没有想过一直留在美国生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想要出来看看世界。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再学习一下，感觉还可以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就读了研究生。其实当时因为我们在这边就是读书，毕业了之后找工作是需要就是抽签 H1B 的，然后所以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节点是就是说你是主动选择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有一些偶然事件发生，它其实会影响你的选择。我当时就是找到工作之后抽签这个 H1B 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要是没有抽到的话，我不会说在这边继续再为了就是说抽到，然后我可能再读书，然后或者我就想说顺其自然。然后正是因为当时抽到了，然后所以我就留在了这边。就像丽华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可能当时我如果没有抽到，然后我就回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就是因为他毕业了之后他的工作他在就是说美国和这边和中国这边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当时选择了回国。然后我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抽到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选择回国。那样的话可能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我的人生也会有不一样的就是变化，可能在国内也许就可能很早的就结婚。我觉得这些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偶然的情况，或者一些就是这种可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你带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我感觉就是是有一些就是节点你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我觉得就是这些不同的选择就是因为未来不是很确定，然后所以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然后这些结果都是挺好的结果。你就是过去你可能觉得哦，如果怎么样就好了的这些设想，其实你再过几年再看的话，感觉就是好像冥冥中就把你指引到这里来了。
我自己突然有一个感叹啊，就是当我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我在表达一个所谓的社会的这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一种固定的模式当做了一种所谓的社会价值。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听到最多的，你要好好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好好学习才能读上好的大学，读了好的大学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家庭，找到好的家庭才有好的人生。好像人们把这个作为了唯一的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在想，其实我自己也和你一样的，也面临了很多人生在每个节点上的被动的和主动的选择。但是呢，好像不经意的感觉中呢，好像还是会用别人设定好的一种生活模式或者价值来套用自己，好像就觉得人生好像一定要按那个方式走，好像才是正，好像才是一个 normal 的。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丰富的。我们生活中有小草，小草有小草的人生，我们有大树，大树也有大树的人生，他们每个的人生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好像我自己觉得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同时，好像根深蒂固的也在接受一个所谓这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普世的这种价值观，然后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一个自我的博弈，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我刚才在和你在聊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突然在反思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当我问你，你会后悔吗？你会觉得遗憾吗？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来到美国的，不管是这个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我们同时都面对的同一个问题。换到最后呢，其实我想可能是我们对人生的一个选择。选择就意味着你选了这条路，必然要关上99道门。或者换句话说，当有一道门在你面前关上的时候，其他99道门都全打开了。我们经常都是说着好听，然后都会想去套用这些公式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这个生活。我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周围的一些朋友的一种焦虑，这个焦虑可能就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就是说好像条条大路虽然可以通罗马，但是我们应该走那条捷径。
丽娜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确实对后悔这个话题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可能像您说的，你不管做什么决定，你可能都会想到有另外一些可能性，就是摆在那里给你。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机会摆在那里，可能会让我后悔的是，就是我没有去走那条我有一点好奇心的路，我有一点不知道通往哪里的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让我之后一直会想着的，就是事情。所以，如果我给我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有类似经历的人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要是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你要是觉得你想有一些挑战，然后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不妨就试一试这个就是这个给你的这个机会，然后他带你去的路是你不知道的，然后在未来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就是后悔说自己当时没有去看一看。如果你看一圈之后发现不过也这样，你可以再回来嘛。就是这条大路其实一直是在这边的。我感觉有很多人很幸运，他们可能在这条大路上遇到了合适的人，或者是合适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是很好的就是在那边安家了。然后如果你在这条路上你还没有就是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话，你不妨就走一走还没有走过的路，然后这样子就是你不需要就是说看到别人安家了，你就是找一个你觉得没有100分满意的地方，就是也安家下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是会错过一些你本来可能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不妨就是用你的时间，因为我们人生还很长嘛，你不妨用你的时间去探索一下其他的，做一个小探险，然后走一点小岔路，其实也没有关系，比别人晚安家也没有关系。就是最终就是你会找到你觉得特别适合你的地方安家。
你会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有漂泊的那种感觉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过去就是可能会想说找一个地方安家，然后找一个需要找一个寄托，但我发现就是当你自己独立比较久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能真正给你一个就是安稳的就是感觉的地方，就是其实是你自己可以给你这种感觉。所以你在哪里，你家就在哪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确实是就是身边没有父母，可能没有一个家的感觉。有些人可能买了房子，也可能没买房子。但是就是只要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照顾好自己，并且之后有这个能力照顾好家人，然后你可以把父母接来，然后可以就是找到另一半，然后有小孩子，我感觉就是不管在哪里，我觉得自己活得开心的地方就是可以给你安稳的地方。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北漂或者京漂。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就是美漂？
我想过，我想了一下，当时就是如果我要回国的话，如果我去北漂或者京漂，到底和我现在美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了一下，没有区别，可能是我在这边可能就是同学或者是熟悉的东西反而多一些。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去北漂的话，我不一定有北漂的人，就是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不需要担心。
那同样北漂和美漂这个词汇当中，当你想到北漂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呢？
北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影视剧里面，可能北漂啊，就是去北上广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就是过比较精致的生活，然后在一个公司里面就是朝九晚五，比较勤奋的工作，然后就是努力的融入这个环境，然后就是更多给我想到北漂这个。第一个词到我脑子里面的可能就是奋斗吧，我觉得就是都一样，在哪里就都一样。我们就是不管是选择到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就是出国来，大家其实都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就是发展空间。
我用的是，因为是用我自己私人的这个，所以它这个四十分钟好像。
对，我觉得很多北漂可能也是一些，就是有一些人是就是可能换工作到了就是北京，然后北漂，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就是到了美国这边，然后就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到。在这边一直 就是生活下去，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机会或者是学习的机会过来这边了之后，渐渐的就适应这边的生活，留在这边了，然后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可能就是在其他人眼中，就是可能确实是一个这种飘的状态。但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生活在当下，我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像北漂啊这种，就是就我自己在您刚才说之前，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想一想，确实就是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是说的一些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这边玩的事情，或者我们这边的生活那个生活和工作，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跟他们当下的生活不一样。其实我们生活就是上班然后下班然后跟朋友吃饭，我感觉好像北漂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不是像电视里面那种就是有很多什么夜生活之类的。我其实反而觉得我只能就是讲代表我身边，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因为我是通过就是读书过来这边的，然后我身边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圈子，大家也就是大部分是就是比较通过是就是过来学习然后找工作然后这样子慢慢留下来的。我觉得我身边的不管是就是男孩子女孩子，我感觉他们其实就是都卯着一股劲，就是比较努力。因为其实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就讲句实话，我觉得没有国内的精彩，就是而且就是缺少了一些父母的照顾啊，或者是就是国内比较便利的生活，其实美国这边论生活的方便性，我觉得并没有国内方便，可能就是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外卖啊什么的，但远远没有国内就是说点一个外卖一下子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或者是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然后快递就这种方便的这种生活没有。我觉得每一个留下来的人就是心里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就是比较努力，比较想靠自己证明自己，就是奋斗的一些人在我身边。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如果你点进去一部分的人的朋友圈，你可能看到的是大家有一些比如说爬山呀，或者是就是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做一些户外运动，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吃饭然后喝酒的照片。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就是在美漂泊的我们这一波人，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还是就是非常努力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就是外国人，我觉得可能国内的北漂就北上广，他们可能面临一个就是说外面户口的问题，然后我们同时也面临一个就是说不是本地人，可能不管是在语言上或者是文化上面，其实就是想要更好的融入这边的社会，也需要就是做出很多努力，就是你要克服自己的一些就是懒惰的一些就是想要休息一下，或者是这种想要偷偷懒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我觉得也要是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美漂人其实都蛮勤奋的，但是就是不一定是那么精致的。
你刚才有提到了工作和事业，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作为外国人这样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对你的职业发展有着从族裔的角度上说，或者咱们就说种族的歧视，你觉得在这方面你感觉到这个阻挡了你职业方面的发展了吗？
我觉得虽说美国是就是标榜着一个全世界最开放的一个就是国家，但是实际上因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不同的背景，然后不同的经历，我感觉就是说从我开始工作到现在，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不一定是被歧视，但是确实是因为文化上面的差异，我觉得亚洲人在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提出自己的需求上面，确实是没有就是本地人他们一个从小根深固化的一个这个这个文化在上面。因为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说同样是就是说不管是老师布置一个作业，还是说你在就是工作上面得到需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亚洲人国人啊，我们就是更多情况下我们是如果是有一个这个要求，有一个这个就是别人对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们首先是就是是会想要按照他给的这个要求定时定点的完成这个事情的。但我就是很明显的能发现我的同学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是会就是会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我这么做，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晚一点做，他们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问题，然后同时因为他们问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可能相应的得到了一些就是更长的可以完成的时间，或者是更多的细节，然后更多的解释，或者是一些更多的资源。然后这是让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文化带给我们的就是不同。我觉得我们就是非常勤劳，然后非常非常努力，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太过于遵守这个规则。然后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是就是说的比较多，或者是可以表达出自己的人，可能得到了更多的糖，是给我这个感觉。您觉得呢？
对，其实这个咱们这个话题呢，说实在不是新话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对亚裔的这种stereotype， 就是一个固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做的呢？
我其实就是我刚刚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华人啊国人可能都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是你要谦逊，你要不可以不懂装懂，所以我感觉可能在一开始你进入一个行业或者进入个公司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是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这个身份，然后等到你掌握一定的知识，你确定自己讲的是就是正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就是去讲。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就是在国内的一个教育，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讲大话，你不要就是说随意讨论一些你不懂的东西，你要就是谦逊，你要就是更好的聆听。这其实在职场当中对我最开始进入职场其实是就是有一定阻碍的，因为其实外国人他们就是美国人，我们其实现在是外国人，美国人他们其实是就是不管他们懂不懂，他们就是都可以就是就这件事情开始讲，这是他们从小就是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他们就是会表达自己，然后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说在一个会议当中可能就是发言比较多的人才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果你没有发言，他们可能并不会觉得你是谦虚，他们可能觉得你没有听懂就是他们在讨论什么，就 无形当中对亚裔造成了一个误解。我觉得在大部分公司当中，亚裔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有知识的，但是因为我们谦逊，我们很少打断别人讲话，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给其他领导层感觉到我们可能是不够自信，或者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这个误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亚裔在领导层当中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但当我们没有这个席位，在这个领导层里没有这个席位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代表我们去讲，就是其他人可能对我们都是一个固化的想象，但是只有就是说我们自己才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就是说更好的为我们发声，更好的就是说给到我们就是讲话的这个机会。因为我相信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如果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就是说举手等老师就是叫到你，我们没有这个就是说别人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插进去讲话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些我们可以就是在自己不管是上学还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可以就是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就是因为文化不同，我们希望他们尊重我们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就是融入一些他们的文化，看一下他们是就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沟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就是我们很聪明，我们就是其实可以很好的就是总结这些东西，然后只有我们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通过这些方式去融入了，然后我们参与了这些，然后才能让就是其他更多人了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才更好的可以就是代表我们。
讲得真好。咱们聊了工作，咱们聊一聊生活吧。我们经常说 work to life, work to live, 或者 live to work。那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你是怎么样去对待它的呢？
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有要得到绿卡的这个压力，我当时非常努力工作，就是我觉得在我早期就是毕业了之后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就是工作学习的这个平衡这个概念的。我就经常自主的加班，就是为了证明我就是更有能力，更就是可以让我
胜任这个工作，对吧？
对，胜任这份工作。然后但是现在我就是该再开始想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它是一个你生活的一个提供你更好生活的一个媒介，就你可以通过这个来得到一些就是物质上面的支持，但是其实生活本身就是要比工作更重要一些。我原来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做的这份工作重要到如果我不做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事情就是不能进行下去。但是其实后面我就发现就是公司作为一个这种大的这种就是机构，它其实没有任何就是失去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很好的运作，就是不需要这么的担心。相反，你就是需要照顾好自己，然后需要找到你生活中其他的兴趣，这样子你就是可以在工作之余可以就重新充电一下。我觉得西雅图这边就是给不管是华人还是各个地方的人，很多可以就是来体验生活或者是就是建立一个兴趣爱好的机会。因为这边有山有水，然后气候呢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宜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冬天呢我们又可以滑雪，就是它就是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比较浪漫，或者你有一些时间就是享受自己 就是的时间，你不需要就是说那么着急的，像纽约就是城市里面穿梭在各种就是街道里，也不一定非要像就是加州一样，大家就是可能就是都穿着短裤吊带，然后就是做一些沙滩边的这些工作，不是工作，就是说在沙滩边玩这种，我感
活
觉
动，
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既可以就是说在下雨天，然后你坐在咖啡店里面沏一杯咖啡，然后看看路边就是走过的人，你也可以就是说，到山里，或者是到公园里跟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做一些运动，我觉得在这边给你很多不同的。给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需求的人有很多选择，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
看来你是爱上西雅图了啊，尽管你是爱上它，但是生活中难免有阴晴圆缺，有一些意外发生。像你这样独自一个人独在异乡，你为自己考虑过，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你有什么应急的方式和，不管是保护自己，还是说能让自己不让父母去操心或者担心的方式吗？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说，提高自己的一些就是保护自己的意识，就比如说，当然就是像西雅图现在的市中心，晚上过10点之后就是不安全，就是不要去做一些可能会造成安全上面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就是关心除了关心人身的一些安全，但是人身的安全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就是去之前可能注意一下身边的情况，然后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心理上面的健康，就是可能就是劳逸结合，然后平时就是有什么心里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可以多跟朋友交流，然后多做一些运动啊，瑜伽呀，或者这些。就是可以舒缓你的心情，我感觉，其实就是不管是在这边还是在国内的，可能是父母什么的，就是其实就是，你更好的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远方亲人就是最好的付出了。我跟我爸妈平时视频的时候。就是也都是会，大家互相会强调，有什么事情就是多沟通，不要就是怕对方担心，因为更多时候你跟你的父母或者跟远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亲人朋友，你多让他们了解你的近况，他们就不会有这种就是担心，然后你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他们更好的照顾好。他们自己就是，其实是就是对我们互相最好的这个帮助了。
您说的真好，咱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晚安，也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谢谢丽华，
谢
谢
谢，
谢
再
大
见，
家，拜拜。
拜拜。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